朱棣其实啊并不想造反，他想当皇帝，但他并不想造反。这看起来呢似乎是个矛盾的命题，哎，其实呢并不矛盾。从权力义务的关系来看呢，当皇帝是权力，而造反呢则是义务。因为对于那些投错了胎或者是投晚了胎的人来说，要想享受权力必须履行义务。从经济学上来说，造反的成本太高，而且很容易亏本。根据以往数据显示呢，亏本者的结局啊一般都是死。相信朱棣在造反前呢还是仔细读过历史书的。古往今来，把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这些小朝代也算在内，王爷能够造反成功的扳指头就可以数得出来，估计呢还不用脚趾。如果把这个范围再缩小一点，只统计类似明朝这样的大一统时代，朱棣呢就会惊奇地发现目前的记录啊还是零。而朱棣呢对打破这个记录似乎也不太有信心。如果有人告诉朱棣出一笔钱就可以让他造一把反，造反失败赔钱就行，估计朱棣呢就算是找银行贷款也会把这个钱呢凑足的。可惜呀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机会，也没有这样的担保者呀。对于朱棣而言呢，造反的成本实在太大了。当年的朱重八烂命一条，父母双亡，身无长物，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，无正当工作，也没有银行存款，简直就是天生的造反苗子。可就是这样，他在造反前还是左思右想，犹豫不定。朱棣就不同了，他出生皇族啊，有自己的房子和老婆孩子，手下有十几万人，随时听从他的指挥，王府休闲娱乐是一应俱全呐。如果想找点刺激，出门左转不远就能碰到邻居蒙古人，顺便呢过过打仗的瘾。可万一造反失败，房子、女人、孩子、部下都没了，自己的小命也必然不保。做这样的一笔生意啊，实在是要经过仔细考虑的，因为走上了这条路就不能再回头。此时呢有一个人打破了朱棣的犹豫，也改变了他的命运。朱棣还在犹豫之中啊，建文帝的两位重臣黄子澄和齐泰却已经准备动手了。说来也是滑稽，虽然这两个人都是书生，却是有样学样指点诸王，说今天灭这个，明天解决那个，很快就发生了争论。偏偏两个人呢还都很自负，一个号称满腹韬略，一个自称谋略过人，谁也不服谁。其实呢他们大可不必争论，因为当时啊天下第一谋士另有其人，而更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他们的敌人，也就是改变朱棣命运的那个人。洪武十八年呢，就是1385年，朱元璋从民间选拔十名僧人，准备分给诸位藩王讲经建福。对于这些本心并不清净的僧人而言呐，选择跟随哪位王爷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在藩王们到来前，僧人们纷纷议论，哪个更有钱，哪个更有权，哪里的啊地方好，水土佳。只有一个叫道演的和尚岿然不动，似乎并不在意这些。但实际上呢， 他的内心比谁都激动，因为他等待这个时机呀，等待那个人已经很久了。不一会儿，藩王们进来了，原先嘈杂的僧人们呢，立刻安静了下来。他们知道，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到来了。道眼用眼睛的余光看见了自己等待的人，他终于来了。朱棣呀，带着招牌似的微笑一路走来，他并没有注意道眼。就在他行将经过的时候，这个沉默的和尚突然开口了：“燕王殿下，贫僧愿意跟随您。”朱棣愣住了，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自荐的和尚，微微一笑，问出了一句啊似乎很有必要的话：“为何呀？”“贫僧有大礼相送。”嗯，这下朱棣真的感兴趣了，自己贵为藩王，要什么有什么，这个穷和尚还能送什么礼给自己呢？哦，合理呀。到关键时刻了，不能再犹豫了，这个礼物一定能够打动他。大王若能用我，贫僧愿意送一顶白帽子给大王。朱棣闻听此言勃然变色，他虽然读书有限，但王上加白是什么字儿，他还是清楚的。他快步走到道眼面前，用低言的声音怒斥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不要命了吗？”此时的道眼呢，却是笑而不言，似乎没有听到这句话，闭目啊打起坐来了。这个诱惑太大，他一定会来找我。果然，过了一会儿，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：“跟我来吧。”一丝笑容爬上了他的嘴角啊，属于我的时代到来了，把这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。
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，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从事着不同的职业，种地的农民，做生意的商人，修修补补的手艺人，他们都是这世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。而在他们中间呢，有一些人却不安于从事这些职业，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，读书。从圣人之言到经世之道，他们无书不读，而从这些书中呢，他们掌握了一些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，使得他们呢能够更为理性和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。同时啊，科举制度也使得读书成为了踏入仕途的一条重要渠道，于是许多读书人沿着这条道路成为了封建皇帝的臣子，协助皇帝统治天下。在这些臣子中呢，有一些更为优秀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了精英中的精英，他们的判断问题呀，比别人准确，懂得如何抓住时机，能更好地解决问题。我们称这些人为能臣。所谓能臣，并不单指正臣、忠臣，也包括所谓的奸臣，它只用来形容人的能力，而不是立场。这些人呢，都是真正的精英，但他们还可以按照人数多少和不同用途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次。第一种呢叫治世之臣，这种人呢几乎每个朝代都有，他们所掌握的是圣人之言、君子之道，其共同特点呢是能够较好的处理公务，理清国家大事。皇帝有了这样的臣子呢，就能够开创太平盛世。代表人物有很多， 如唐代的姚崇、宋璟等，这种人呢并不少见，他们属于建设者。第二种呢叫乱世之臣，他们并不是所谓的奸臣，而是乱臣，他们掌握的是阴谋诡计、权谋手段，精通厚黑学。与第一种人不同啊，他们往往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，经历过许多风波，对人生的黑暗面呢有着清楚的认识。这些人的能量极大，往往能够将一个大好的朝代啊断送掉。代表人物呢就是安禄山。这种人啊并不多见，他们属于破坏者。第三种叫旧世之臣，这可是稀有品种，其遗传率和现世率比熊猫还低，往往上百年才出一个。这些人兼有上述两种人的特点，既学孔孟之道，又习权谋诡计，他们能够灵活地使用各种手段治理天下，并用自己的能力去延续一个衰败朝代的寿命。其代表人物就是张居正，这种人很少见，他们属于维护者。而这位道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乱世之臣，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僧人，在出家以前他也曾饱读诗书，历经坎坷，满怀报国之志，却无处容身。他的名字叫姚广孝。姚广孝常州人，就是现在的江苏吴县人，出生于后至元元年，就是1335年，只比这个朱元璋啊小7岁。出生于乱世的他呢，从小好学，擅长吟诗作画，14岁出家为僧，取名呢道衍，交际广泛。当时的名士呢如杨基、宋濂等人和他关系啊都不错，但他所学习的呢却不是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和经世之道。其实和尚呢学这些也确实没什么用，但让他惊奇的是啊，他也不学佛经。更为人称奇的是呢，他虽身为和尚啊，却拜道士为师。他的这位道士师父啊是个不简单的人，他的名字呢叫席应真。此人呢也是个奇人，身为道士不去炼丹修道，却专修阴阳术数之学。道衍跟随着他呢学习的也是这些东西。所谓阴阳术数之学来源悠久，其内容庞杂，包括算卦、占卜、天文、权谋、机断等。这些玩意儿呢在当时的人看来啊是旁门左道，君子之流往往不屑一顾，但实际上呢阴阳学中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分析，是前人社会经验的总结和概括。话说回来呢，学习这门学问的一般都不是什么正经人，正经人呢也不学这些，因为科举啊也不考这个阴阳学。但身怀此学之人往往有吞噬天地之志，改朝换代之谋，用今天的话说呢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。此外学这门学问还是有一定的生活保障的，搞不成阴谋呢还可以去摆摊算命实现再就业。一个不炼丹的道士，一个不念经的和尚，一只旁门左道之学，道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步成长起来，成为一个阴谋家。他读了很多书，见过大世面，了解人性的丑恶，掌握了权力斗争的手段，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做一番事业。关键的问题啊就在这地方，他虽然结交名士，胸怀兵甲，却无报国之门。因为考试的主要内容啊是语文， 不考他学的那些个课外知识，而他学的这些呢，似乎在这个和平时期啊，也派不上用场，有才学呢，却不能用，也无处用。因此啊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道衍都处于郁闷的状态，可能啊，这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了。他开始消极起来，既然在家里烦闷，那就出去玩吧。和尚旅游呢，地点最好还是寺庙，全国各地的寺庙大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而当他到嵩山寺游玩时啊，碰见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，这个人呢，给精于算卦的道衍算了一命，准确地预言了他未来的前程和命运。这个人呢叫袁拱，与业余算命者道衍不同，他的职业呢就是相士。相士啊，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职业，他们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名声，主要原因呢就在于他们往往能提前几十年准确预告一个人的将来，比天气预报还要准。而名人效应呢，更是增加了这一人群的神秘感。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许绍对曹操的那句乱世奸雄的评语。袁拱啊并不认识这个道衍，但当他看到道衍时呢，却大吃一惊，便如同啊今天这个街上算命的人一样，追上道衍，硬要给他算一卦，并且给了他一个评语：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样奇异的和尚，长着一双三角眼，就像生病的老虎，你这样的人天性嗜好杀戮，将来你一定会成为刘秉忠那样的人。如果今天街上算命的人给您这样一个评语，估计你不但不会给钱，还会教训他一顿。但是道衍的反应呢却大不相同，他十分高兴，三角眼嗜杀这样的评语居然让道衍如此愉悦。从这儿咱们也可以看出来，此人呢实在是个危险分子。这里还要说到刘秉忠，这是个什么人呢？为什么道衍要把此人当成偶像呢？刘秉忠也是个僧人。哎，这个联系后来的朱重八和道衍来看呢，当时的和尚实在是个危险的职业，经常聚集了不法分子。刘秉忠呢是元朝人，在忽必烈还是亲王的时候啊，哎，被忽必烈一眼看中，并收归属下，成为重要的谋士，为忽必烈登上帝位呢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以这样的人为偶像，道衍想干什么也是不难猜的。道衍并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呐。洪武年间，朱元璋曾下令，懂得儒术的僧人去礼部参加考试。道衍抓住了这次招考公务员的机会，也去考了一把。考得如何不清楚，但反正是没有给他官做。这让道衍非常失望，他又要继续等待了。终于他抓住了洪武十八年的这次机会，跟随燕王去了北平，在庆寿寺做了住持。如果他真要只做住持的话呀，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多事儿了。这位本该在寺里念经的和尚实在不称职，他主要的活动地域啊并不是寺庙，而是王府。他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用同一个命题劝说着朱棣造反。从后来的史实看呢，道衍这个人并不贪图官位，也不喜爱钱财，一个不求名不求利的人，却整天把造反这种事情挂在嘴边，唯恐天下不乱，这是很奇怪的，他到底图什么呢？很明显，道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，他也不是那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，造反又不是什么好的娱乐活动，为何他会如此热衷呢？ 如果从这个人的经历来分析，应该是不难找到答案的。驱动他的是两个字，报复。道衍是一个失落的人，他学贯古今，胸有韬略，却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重用。在被朱棣带回北平的那年呢，他已经50岁了，青春岁月一去不返呢，时间的流逝增加了他脸上的皱纹，却也磨练了他的心，一次又一次的等待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，使得这个本应在家养老的人变成了一个火药桶，只要有合适的引线和时机就会爆炸。朱棣就是那根引线，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就是时机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月波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